我们是惊奇四超人，
我是维人，
我是小嗨，
我是威尔，
我是妮妮。
我们刚刚很像偶像歌手，
对，拉力跑棒棒糖那种。
哎，但你不觉得我们很有默契吗？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录，哎，
对，其实还蛮
默契。我们就有先喊三二一。
你不讲，没有人。
顺便有人会说大家好啊，我就直接说我们是。我们很专业哦。
惊奇四超人来了。
只有我们三个，
我也来，
因为同一天录的，
少一个人应该没关系吧？我们三个人还是可以撑场面的吧？
会不会收听率很低？
对，希望大家还喜欢刚刚我们上一集，我们上一集聊的是选择，
对，然后这一次要聊的是挑战，
对，
希望我们今天这个结尾可以做得好一点，希望这个挑战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完成，
又可以，
呀，又可以结尾的。
好，什么挑战？
就其实是因为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卤味帮这个 podcast？ 之前我有去上过他们的节目，
你好爱哦，一天到晚跟他们吃香喝辣的。
自从认识他们之后，我们真的是常常约出来。
人生大转变吗？
也没有到人生大转变，但重点是明明就是卤味帮其中一个成员是威尔的，就是朋友，
威人啦，
威人的朋友。但殊不知为什么好像都是我跟他们吃饭。
然后每次看到照片的时候，想说，为什么他会跟妮妮他们吃饭？就是为什么我呢？
是仿佛成为他们的一员呢、欸？
应该说，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跟一个群体是两回事、
啊。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
就是、单独我会跟他吃饭，没错，就我们那群朋友会一起吃饭。可是卤味帮可能就是会跟妮妮吃饭，我慢慢可以释怀了。没有，也没有卡过什么。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说实在，因为有时候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新的人生这样子。然后因为上个礼拜我在跟他们吃饭嘛，去吃热炒，然后才发现说，哦，还有安叔，就是安叔，我跟你说的安叔，
也是两个 podcaster，
也是跟妮妮相亲相爱的 podcaster。
哎，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
你到底用了惊奇四超人的名义，到底在外面认识了多少人？
我想怎么一天到晚那个私讯一直跳出来，都是妮妮在聊天。
你们拓展人脉，你们都不要跟人家聊天，
聊一聊就约出去了。我们三个都不知道，也没有被约，
仿佛那个私讯是我的交友软体，
然后还被我们这样公开的看。
好，反正就是呢，我上个礼拜跟他们吃饭，然后才发现说，哎、大家的人生好像要面临了一些新挑战。例如说，就是安叔他下个礼拜呢，他要去加拿大打工旅游，因为35岁之前嘛，所以他也是就是。什么都没准备，然后就是
他34岁是不是？
好，他应该跟我差不多，对，应该34左右，然后就准备要出发了。然后一方的话是，八月的时候要去荷兰念研究所，这样子。
这些是可以公开的吗？
他们有在节目当中讲，
小姐，
我竟然会知道哎、欸。但反正就想说，他们的人生好像都有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件事情。但是上次也聊到说，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例如说要从熟悉的国家到不熟悉的国家去面对一个陌生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焦虑。
一定
对，所以我们在想说，今天要来聊挑战这件事情。到底面对挑战这件事情，什么样子的准备才算是真的准备好？
你刚才到底好像是名嘴节目啊，周玉蔻吗？还是什么？
究竟
到底挑战怎么样？
我们要面对挑战的时候，什么样子的准备才算是真的准备好了？
我觉得就是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对对对对，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出去之前好像都会有一些焦虑在，对不对？
对，
为什么？是因为面对陌生的东西，那些东西我都还不熟，所以我会觉得很焦虑。
因为永远没有一个。就是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时候，就是一定还会有一件事情还没有想到，或是因为事情太多了嘛。然后
对对对，
应该说好出国也好，或是什么要挑战一件事情也好，就是那东西很多 detail，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你做了才会知道的。然后你在想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幻想会发生什么，可是那都仅止于幻想而已。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东西会永远想不完。
对，
所以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而且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 rehearsal， 你会一直不断的在脑海当中排演，但是你又不知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会怎么样。
对，你又不知道你自己会接不接得住。对，所以就有无限的焦虑。
而且事情是无法预知的啊。
对啊，
就是说你今天打开房间，你去一个租屋处，然后打开房间里面是鬼屋，或是里面有什么问题？
Okay.
就这些你要怎么预知？你要先想说，哦，那你要怎么准备？
这
无法准备啊！你无法准备，你当下遇到那个状况之后，你会要怎么去面对？对啊，那你当然可以无限的 rehearsal， 就是 各种状况你要怎么去应对、嗯、可是永远没有一个尽头。
可是现在虽然说就是挑战这种东西是未知的，但我们事前还是可以先做好一些准备，来做好一些心理建设吧。
那可能是心理准备，
对、哦、
先做好心理准备。
但你们会不会就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即使我做了很多准备，嗯，
我还
是
觉
得
不够，
对
对，
然后我还是会很抖，嗯，一直到最后面那一刻都还在抖。
我也是，
一定会啊，
对，嗯，
对，但最后可能你还是可以完成，你还是成功的克服它了。
你有这种经验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自己一个人正式接外场的时候，
哦，我比方说接吻，吓到，
对，接吻也是需要心理准备，
也是需要准备，
好像也是 不亚于那个、欸，
啊、也是有很多挑战，
真的，好紧张哦，
眼睛怎么变才好看？
口水是什么味道？
会撞到我的美牙？
原来口水跟我的口水是一样的味道吗？
我的舌头怎么伸？
对不对？
好细节、哦，
等一下再分享这个好了。先讲你刚才那个什么外场，
外场，
对，就我第一次接那个。我们公司活动的外场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跟那个团队一起嘛，然后我就因为我都是那种事前会准备很多小抄、上台的小抄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是只记得说我接那个活动之后，我就是比方说那个活动是礼拜六，然后就可能礼拜四我就开始在拼命的写我的稿子、然后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就是
你才准备两天哦、喔，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是人家就是那个时间点才能给你东西，
哦哦、比较临时一点。
Okay, okay, 对啊，那、哦、你不是你想要多早、哦，你不是你一个月前想准备就可以準備。
我刚刚想在说什么，我会做很多功课，我要做很多小抄，我以为好像是两个礼拜之内，哎、欸，怎么两天？
不是，就是你事前会做很多准备，然后你也会想要顺稿子、你会想要拼命的让每一句话都就是
讲得很顺，
对，讲得很顺、然后这个整个流程的前面的。活动是什么？后面再怎么接这样子，你会想很多遍，然后不断的预演，然后到当天早上，可能是在正式的踏出去讲说、大家好，我是小孩的前一刻，你都还在那
边休息棚的时候，
超爽，
你都是想说，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对，就说哈，开始了开始了，刚刚我不要，我好紧张，对，在台下都一直是这种状态，但是可能站上台之后，然后到结束之后，才真的觉得说，哎呦。其实你是做得到的，
其实根本就不用再准备了，其实也这样也是完成了。
对，就是其实也是很勉强的，我做到了，我也是完成了。对，但是如果你跟我讲说，那我们下一拜再做一个，我还是想说，干，我没有完成，我不行，对，然后又会完成一个，
可能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第一次访歌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个时候跟主管讲说我不要访歌手，我真的很讨厌跟人家就是面对面讲话，就关在那个空间里面了，你要跟人家聊私密的东西。我觉得好害怕哦，
就像聊了跟什么一样。
没有，你知道我到现在写那个访纲啊，我是把整份访纲写下来，而且我的访纲超级多页，
对，
我访纲大概有6到7页，
太多了吧？
我把6到7页全部背下来，我才有办法走进那个录音室里面跟他聊天。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那个节目呢，其实那个好事，其实专访都只会放加起来大概15分钟吧，顶多20吧。
对，
所以那个6、7页根本访不完呢、欸。
对，其实是访不完，但是你总得就是，例如说他回答到
别的地方
的时候，你有办法把他拉回来，所以你一定要准备的比他。
多一点，
对，
我自己也是，只是没有到6、7页。
真的吗？我会就是，
但访得完吗？
访得完，我大概就是访40分钟，
很厉害
哎、
欸。
但我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害怕哎、欸嗯，说实在的，
就是你想要准备的完善一点，
对、我必须要把自己准备到120%，我才能有大概80%的成绩结果出来、
我其实也是，因为我也是，毕竟。跟你们比起来是很菜的菜鸟，所以就是我做那个也都很紧张，然后我也是都会做很多揣摩。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访问魏如萱，然后访问偶像很紧张嘛，然后就做很多功课，甚至我前一天晚上还梦到我们整个访问的过程，
对对对，
整个梦完呢、欸，然后那个整个过程好像我忘记是好还是不好，但就是整个过程都梦完一次，然后隔天还跟他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到底有多焦虑，就是我都会想要先预言一次我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回答，
对，我也是。
万一他回答不出来，我要怎么救他？
我
要怎么找一个台阶下？
我也是。
对，然后但是到很多次之后，也没到很多次，但就是一次两次这样结束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做这么多准备根本就没有必要。就是而且反而会让我自己不喜欢这个访问。就是有时候我会太 想着要把那东西很完美化，嗯，例如说我会想到说哦这个问题他要怎么回答，或是我就是要用这个问题来诱导他回答出什么东西，然后他就真的回答出了那个东西，就算他没有回答出这个东西我还要引导他往那个东西方向去，然后导致这整个访问结束，我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玩，跟，哦，根本就是一个很像在
照本精心安排过的东西，
就是一个照本宣科的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准备好不是好事，欸，嗯，所以我后面有一些访问我就开始超随便，你们都超随便我还是很认真的听专辑，然后做很多，就是还是会很用心的去了解他那个专辑的内容，然后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会在想要在那个专访的时候跟他说，但是我就会不要
在访纲上面写那么多，
对，我就开始觉得我是不要准备太多，我记得我好像还跟你们说过，就是好像有一个访问还是什么就突然来嘛，我就说我不要准备的，
嗯，哦对 对好像有，
对，我好像有这样跟你们说，但那时候是我自己给自己心理建设说我真的不要像之前那样准备那么多，嗯，但我最后还是有准备，但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大纲，嗯，但是我就会告诉自己说不要那么完整，嗯，就是，
啊，对对对，
就有时候准备好不是好事，你反而要有一些那种可以灵机应变，跟有一些活的东西，会让那个专访听起来更好听。
哎，欸，我现在也在这样想，我在想说，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嗯？就是
我觉得要，
就从六页准备到三页就好了。
尤其我现在开始就会觉得，有些问题其实你不用想的很 specific 的那种问题， yeah, yeah, yeah. 就是不是那种什么一个答案两个答案，就是你最好是很广，嗯，或是最好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那个问题可以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在做 podcast 一样，對對對對，就只是一个我们也不确定知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嗯，但就提出来反而就会有一些火花，嗯，
但我害怕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从那个地方拉回来，
嗯，对啊，但这就是难，这就是主持的功力吧。
这就是主持的功力，因为上次我访叮当的时候，我一出来我就跟他讲说，欸，怎么办？我不是准备了六页吗？我说，嗯，我只准就是用到了开头跟第一题，嗯，后面叮当全部就是自由发挥，全部都没有在讲专辑的东西。
那你觉得是好的吗？
嗯，他说：“嗯，其实好像也可以，
啊，
这样做，對，
而且就是觉得是就是聊天啊，嗯，
对，就是聊天。
对啊，
但重点就是要训练你当下的专注度，因为有时候，嗯，他们讲太多的时候，我们会飞掉，或者要，嗯，对。
但我就在想，其实那就是一个过程，欸，就是我也不觉得我以前那样不好或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那样子，我才会觉得我这样子可以改变。嗯，对。然后可能因为做 podcast 嘛，然后其实我们 podcast 很常没有脚本，
对。
然后像现在也没有脚本，
没有，我没有在写大纲的。
然后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没有脚本也不好，也不会不好听啊。欸，嗯，我不知道小琪是怎么觉得自己说，就是好，至少我自己是喜欢的，嗯，就会觉得那东西其实反而是更灵活的啊，嗯。然后你反而有一个脚本，就会觉得很死，然后我会被绑在那里，然后好像。很像我们上一集的那个讨论的结果，就是，嗯，就真的做完了，然后就哦就这样，哦，就是你完全预想得到那东西是什么样子，嗯，对啊。
所以是不是其实一开始可怕的事情，感到恐惧的事情，其实慢慢练就会越来越熟练，你就不会觉得说它到底是什么？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未知才害怕，嗯，可是未知才害怕，不代表未知就是不好的，嗯，
对哦，嗯，
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不管来几次我都会害怕的那种。
嗯，我也是，
我也是啊。
好像没有因为长时间而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害怕或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害怕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害怕是人类
保护机制吗？
的保护机制啊，就是你要害怕，你也才有办法生存啊。所以我觉得那害怕是
它是促使你成长的动力，哦，
对，它是让你可以活着的一个机制。
对，恐惧是好的。
可是我好讨厌这种感觉，哦。
可是如果你不害怕，你可能就死了。
对，没错。
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死，不是实质上的死，嗯，就是你如果你不害怕这个访问，你不害怕这个挑战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做得很糟糕而不自知。
哦，有可能，嗯，就即便到现在，可能相对于你们，嗯，我已经做过了非常多的访问，
对，
但我每次要访问之前，我都会跟妮妮说，我好焦虑，我好焦虑，好焦虑，
对，
我打从内心觉得说，啊，好烦了，我等一下要访问，就是怎么办，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什么。
我只要主管跟我讲说，哎，嗯欸，你下个礼拜，几号几号要访谁，我就从那一天开始焦虑到。
就算都还是会哦，
会，
我还是会。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也很好吗？就代表说，
没有，我整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好好赚其他工作，超生气耶！
不是，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这样，不代表说你还一直维持在你的初心吗？对啊，就好像
热情吗？
代表说你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像工作，
理所当然这样。
对啊，你觉得这个很，你没有觉得理所当然，你觉得这还是一个挑战呢？
可是我就会很羡慕有一些人，他可能接到这种 就是我们觉得很有挑战性的东西，他可能就觉得说，哎，这个就是随着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经验变得很专业什么的，就可以很好的消化它。但我就会想说，这个四五年过去，我怎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哎，可是我觉得，就是在我做了这么多帮别人做 podcast 啊或什么的，然后看过这么多访问之后，我就觉得我反而很喜欢看到主持人
很焦虑吗？
不是很焦虑，就是他看到一个人然后很紧张，然后觉得他要赶快做好准备的那个感觉。我会觉得这场访问才是他真的想要访的人呢、欸。那、他如果只是他说每一个来就像你说哦就是哦就是访问，就我反而觉得那就是一个例行公事，我反而不会觉得这访问好听哎、欸。
哦，真的吗？
哦，对，哎、欸，你这样讲好像
谢谢你，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那样，
观点
所以你们那样，我才会觉得那才是你们真的重视的东西啊。但我说你们重视，你们才会紧张，才会有那些焦虑啊。
对耶。
怎么突然被说服了？
有哦，有被感动到哎、欸！
对，虽然不感动，
但我其实觉得是感动的、
啊。我相信下次我还是会紧张一下。
那很好，就反正你要、我觉得是不是我们都把紧张跟
害怕
看作是一个负面的情绪？
对。
但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正面，是不是？其实就其实会换一个角度，会觉得还不错。
所以其实我也不用这么的害怕这件事情，我们反而是要拥抱它、欸。
还是说其实你们 很不喜欢那个害怕跟紧张的感觉？
对，我不喜欢，
因为肚子会痛啊。对吧，
生理上吗？
因为、很想要拉屎啊，会快胃痛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们还是接下来了啊。
我都会觉得我每次接都是
逼不得已。
对，我都会有一种我是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然后但是因为我又会觉得说，哦，既然这件事情已经答应了，或者是已经下来了，我不能够就随随便便让它过去。
对，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好，那我要做好我的准备。
对，
但同时你会后悔说，哦，为什么我要答应？为什么我要接？
可是你们在接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一丝的觉得说要把它做得很好，跟
要啊，
就是要、
就是要，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所以才
能这不是很好吗？你们怎么在否定这个想法呢？要做得很好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吗？我跟你讲，如果你们说到像你们想要的那个样子是不紧张不焦虑，然后觉得这东西就是把它做完就好，那东西就是
对，我懂，我懂，
就不会是你们想要的啊，
是这样吗？
可是我上次跟丁丹有聊到这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说你
林丹吗？
丁丹，
怎么有林丹？
就是你不是说你都感觉有一种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吗？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丁丹聊，我说我最近有一点就是这个疑惑，也是关于这种，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常常会勉强自己去做一些我不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今天要是不做这些勉强的事情的话，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站在原地没有进步，
逼自己进步，
对，所以以至于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来让这些东西练习我去成长，这样子，
哇，好有上进心，
对，然后我就说，可是这些东西我不是说真的很喜欢啊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没有到快乐、
对，没有到快乐，那这样的话我还要勉强自己做这些事情吗？叮当是说，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你的身体是会有声音的，听从你的声音去做事情。
哦，健骨权威，我的
对健骨权威，
我的人类图也这样跟我说、欸，
没错，
他说你要听到你心里的那个然后想我哪里有啊？我听不到啊，我听不到那个但我现在就开始有在练习，就确实好像有时候你会有一个直觉，会觉得
对我这个东西，我就是想做。
我觉得那个也不是一个是突然间心跳跳比较快，
对，
或是突然间觉得有一个活力在那里，热热的，
对。
确实会有这个感觉，
对，
我想到的是我之前也曾经答应过一个就是讲师的工作，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讲师，
哇，你是挑战不少啊，
对，很厉害耶，对，就那一次而已，然后当时也是对我在答应的当下也是有那种就是心跳加速，因为我就觉得我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情，
很怕做不好，
对，很怕做不好，然后又觉得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在讲我平常的工作内容，我应该可以吧，然后我就会可能跟很多人讲说、我下一步要干嘛，我要干嘛干嘛，然后就会比方说我就跟我主管讲说怎么办，我答应了一个讲师的工作什么的，然后可能也是主管人很好，他就说我跟你说那很简单，你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就怎样去写你的那个 PowerPoint
他给自信、
他每次都这样
他每次都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管，在鼓励你的这一方面，他就觉得你都做得到，你可以，你很棒，
对他来说他真的是这样弄一弄
对啊，所以在当下我真的就是 有像你们说的那种，就觉得说哇天啊，就是心跳了几拍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一件
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然后有所成长的事情。
OK，
对，然后当然也是 到当天早上都是吃不下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还是顺利的完成了那一天的工作。
嗯，那很不错啊，至少你有完成它了。
但我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但这整件事情纵观下来，你觉得是好大于坏的吗？
是好大于坏的。
我就是那个紧张是值得 ，CP 值是高的。
对，就是前期的那种紧张焦虑感觉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但完成之后，我是觉得。我做到了耶！
我刚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呢、就是我之前不是去美国打工吗？
对。
然后在去美国打工之前，我其实不太会去做那种很刺激的游乐设施。嗯。然后那个美国打工，我是在一个游乐场工作嘛。然后去那边之后，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它有一个那个 water park，然后那个 water park 就是有一个胶囊滑水道，很可怕、它是垂直的、然后你知道垂直是怎样吗？就是你一定要站在那边，然后三二一，你。
脚底下空了
吗？你脚底下那个板就打开，你就整个垂直像跳楼一样跳下去哦，
好可怕、
垂直哦。
但你是后面有东西是可以躺的吗？
没有，你是垂直的，
所以你是中空掉下去，你就像跳楼这样。
可能你是你，可能你有依靠的那个背后的那个胶囊
滑水道这样子。
可是你根本没办法依靠，你知道，因为它是。完全失重的，因为你是垂直的，所以你那个打开是你整个掉下去的。我跟你说，我当下紧张到个爆的，差点要尿出来了。但是我就觉得我都
water 没关系，
我就觉得我在这边工作，我怎么会不玩这里面的设施呢？平时那个
对
贪小便宜的心态。我就去玩了，然后那个当下最紧张的是那个三二一的那个三开始，Oh my god， 超可怕！我真的很怕那个打开是什么感觉，脚超痒的，很想要跟他说，我等一下我要出去。
我不要了。
最紧张就是那个当下，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有这个画面。就其实最紧张就是你在登场前的那两三秒钟的时候，可是你下去瞬间觉得很爽，然后甚至想要再去一次。哇、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游乐设施也是那种云霄飞车，我在台湾也是原本都不太敢，我那什么 G5 都没有玩过。可是去那边就是当我第一个开始玩了之后，那个紧张完之后，我就开始狂玩呢、我就发现我整个觉得就这样子啊，我就狂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是未知，因为你不知道那东西到底多可怕。
对，
然后你在那个很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会把它想到最坏。而且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把事情想到最坏的人。我想到那个万一那个东西弹起来，那个东西突然坏掉怎么办？就会想很多。但是那当下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但就是会有一些未知的恐惧。
对，
然后但是当你真的完成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你是 OK 的，然后反而会上瘾，就反而会一直想要做。因为既然你觉得 OK 了，你就会一直想要做。
对啊，我觉得我们都被大脑的那个恐惧给骗了。其实我们人就是应该要踏出舒适圈，你知道，就是要做一些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明天晚上第十层这样，
可以吗？
打工度假，
好像不错啊。
我也去加拿大好了，35岁，
现在差一岁，
对啊，差一年呢，赶快去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长大之后会顾虑很多东西，然后那些东西。表面上好像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变多了，表面上好像是我们因为看过太多，看过大风大浪，所以我了解。但其实因为你了解，不代表这样做就比较好。
对，
就是你会觉得好，你都知道，那可是你就少了当初你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而什么都愿意做的那个憧憬。
对对
对啊。
你看，你现在29岁，还有
我刚
面对很多灰尘，
我现在画面都是那个滑水道，
是不是很刺激？内心还觉得
爽啊！
可是我现在就突然觉得，如果现在让我在现在去做，好像有点不敢做，
就跟跳伞一样。
对，
我跳伞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从上面跳下来嘛，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到真的很紧张，我就想说算了，我要死就死在空中，好像蛮帅，
好消极哦。
但是我一跳下来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地方啊！但是那个教练问我说还要不再试一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要，
先不要，真的。
就是跳之前是最可怕的。
对，
我觉得，但我是一个，你们是那种就是会先把最坏的打算先想好的人吗？
我会想要超坏，坏到一个不行。
我也是
我会想坏，但是我好像没有你们那么极端。
什么意思？
就是
多坏？
就是我会想说那如果失败怎么办？但是就不会像你们说死掉，就是不会到那么严重的程度。
但我还会再想一样东西，是我会帮我想好最最最后面的退路。对，
我好像也是，就是我觉得最坏打算是因为，打算就是一种退路嘛，就是你要想说，对，最坏状况是这样，那我要怎么样？
对， 假设我去打工旅游好了，我今天这样是真的活不下去，我今天语言要是没有办法通，那顶多我就是回台湾而已啊，
钱都被拿走、
之类的啊，就是申请难民回台湾啊，不然怎么办呢？
可是你知道，我就会想得更差，我就想到那万一有人迟到，就是绑架我，對對
對，我就说他的是很
那一种，那个太多了，对，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安全。
对，我就是很容易会把东西想得很负面，然后很。可是我就觉得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求生机制？
我觉得你可以去学那个空手道什么的防身术啊。
哦，那学不完呢、欸。那学不完，哦，那万一我没有武器，那我是不是还要学那个怎么开枪？
你好烦哦！
呼应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准备是永远准备不完。
对，没错。但你也说，就是面对未知的时候，有些那个未知才是最精彩的吧？
对
对
对。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对，我觉得你有时候想太多了。
我觉得是哎、欸，我那天好像
真的太多。
对，
我其实是现在才想到的，你不讲我还没想到。对，但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听一个访问，然后他也是在讲就是一些关于人生观的部分，然后他也那个被受访的人，我记得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就说他也是一个很容易把。反正他讲之后，我就觉得我好有共鸣。他就说他也是一个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很负面的人，就是他会，但他也不觉得这样不好，他觉得他就是要把事情想得再负面一点，这样他得到一点好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觉得哇，我就是比那个预期还要再高一点。我就觉得我好像也是这样，可是就这几年下来，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好像不一定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反而会让我绑手绑脚，反而会让我就像刚刚说，我反而会有点不敢踏出那一步，因为我就把事情都想得太不好了。虽然说这样我出去的时候可能会真的什么都觉得很满意，什么都觉得哦比想象中好哎，
对，
可是就是很容易因为这样就不出去了，就踏不出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前提是你可以把事情都想得不好，可是你不管怎样你都要踏出去。就再怎么坏，你都要先做了再说。
我会断绝自己的后路。
怎么断？
例如说，我就立马现在买一张机票。嗯，你就发现说，哦，干、哦，我的机票不能退了，所以我一定要出去。那、剩下的东西，你就是一定得按部就班的准备好，到出发前一天。
那如果不是那种旅行的呢？例如说是小孩那种讲座，先答应要去。
对，
先答应要去。
不管怎样，先答应要去吗？你会这样吗？
如果他的配其实是真的还蛮不错的话，我就会想说，好，我就先答应要去。要是真的怎么的话，我就是那天可能网络先拔掉，说啊，抱歉，这个
我肚子痛，
对，这个就没有办法连线，不是我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约下次约个时间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
哦，你是这样想的，
小孩看不起你，
我没有啦，我没有，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好没责任感哦。
我就是没有，我没有，我就是也有想说很想逃，很想要干嘛的时候，但是我不会想说。有时候、哦、之前有时候主就是接外场的时候，也会想说、明天如果下一场大雨，然后活动取消的话，
该有多好吗？可是这样的准备都白费了、欸。
对，就是有你的对，其实是很矛盾的。你并不希望自己不没有克服这件事情，但你又不想要去做这件事。
对，
也是
人真的很矛盾。
但我刚刚想讲的是说，就是既然你已经预设到这么多很恐怖的事情，或是你想到一个最已经想要最糟的状况，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全部都就是
一一解决吗？
对啊，就先准备一个小方案，小方案，然后
但解决不完啊，就是你会一直想冒出更多新的，
那就是再去
解决、
啊，对
啊，
那这样就是永远就是
你永远出不去，是不是？
你知道，就是可能一个两个问题就觉得哦好，就可以解决，就可以解决，然后到十个问题到。到二十个问题，就说会不会太多问题？然后就说，那我真的还要去吗？就是会有这种，会开始怀疑自己。
所以你是说，你就是想，但是你却还没有去做，而不是一边做一边冒出问题。
应该说这是杞人忧天吗？
困住啦，
对，这是杞人忧天嘛。其实那个天空根本不会塌下来，可是他就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对呀、啊，对呀、啊，
对。但那个其实发生几率超级低。
你就是要去归纳那一到十个问题为什么会冒出来？那冒出来的原因是不是只是因为你自己心里很害怕，所以才会延伸出这十个问题？但明明这十个问题就不应该出现的。
对
对。
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课题、啊。我人生的课题就是我很容易就是越想越多，然后就整个那个在那个什么brainstorming 吗？
Yeah,
我自身的 brainstorming。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一定是跟当初我妈帮我取的名字一样，就是
怎样维园，维园、
就是、
什么了吗？
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讲过这个，就是小时候那个。有一刻就是好像国小的时候吧，然后就会老师会问说你的回去 问你爸妈你的名字的
由来，
哦、由来是什么，有什么意思？嗯嗯、然后想到委员这有什么意思，很难想哎、欸嗯。然后就回去问，然后我爸妈就跟我说，那员是代表说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小孩，因为员是第一个嘛。哦、对，这、哦、样、嗯、让你更了解我了吗？
对，我待会可以跟你分享这个小故事，继续。
我待会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名字。
好，员是家里的第一个小孩，然后也有第一的意思嘛、哦？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正面的意思。
嗯，那
委呢？然后委是什么？唯一吗？嗯。是要独生子吗？那我妹呢？嗯、然后后来发现，喂，为什么是心字旁？然后我就上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意思，但好也好也是有算笔画、嗯。但是我就上网那个国语词典去找，就发现喂，它有一个意思是思想敏锐哦，因为它是心字旁，它是用心，
很棒的那个，
它是思想敏锐的意思、
啊，
就是你会很会思想。嗯、然后就我一辈子都困在这个很会思想，哦、我想都会想太多，就很长，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算是敏锐，就是我算是很容易会想到事情的人，可是也很常会想到事情之后，我就会无限上纲。我那事情会像滚雪球一样，就想到这个之后，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很容易做梦。我其实每天都会做梦，之前有分享过。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因为我太容易没办法让我的脑袋静止下来，
你的脑波活动力太强了。
对，但我又觉得这东西我以前其实没有那么困扰，是慢慢长大之后慢慢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困扰。
你是跟 X 教授一样，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就一直。回想到哦，当初在查国语词典的时候，我也是思想敏锐，就是有好有坏。但我就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一辈子的课题。嗯，
我先分享我，因为我都比较无聊，就是我的那个泥啊，就真的就是女儿的意思，没有别的。
哦、因为泥的泥是一个女、
哦、
對對對
一
个儿
嘛，然后是最小的女儿的意思。哦、然后
最小为什么是最小？
因为我上面有个姐姐
啊。
但是泥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啊。
对对对，最小的女儿，它其实是五个字嘛，哦、最小的女儿的意思、哦。然后是因为我那天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是不好嘛，我不是说有黄疸还是什么、啊、有鬼的，就很常生病去医院、嗯。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取我的名字，嗯，所以就是以至于。那个护理师不知道怎么叫我，然后所以我爸爸就匆匆忙忙的跑去那个护理的柜台，他就说借我一本字典，
好及时哦，
翻了这个泥，发现哎、欸，这个好像注解不错哦、嗯，所以我就这样子。
可是现在小孩命名不是都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想了吗？
没有啊，
不知道
没有、
哦，真的好。
我要讲名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有跟委员讲过，嗯、你们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我当时要给我女儿取名的时候，算命师有给我其中一个名字，就叫做委员。
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哪个委哪个员呢、啊？
就一模一样的字，
一模一样。
对啊，
是吗？
一模一样，
音一样，
一模一样。
好好笑哦！
那他也可以变成思想敏锐的人啊。
那你当下有说什么吗？
我当时说，哎、欸，委员，
你有吓到吗？吓死吧！
但我的小孩，因为我那，但我又想说，哎、欸，可是这个世代差很多哎、欸，怎么
还在取这种名字、啊？
对，就是
怎么了？我这委员还蛮现代化的、啊。
想说你这个时代
很少见到
三十岁了，
对你快要三十岁了，然后跟一个刚出生的小孩的名字是……
我跟你说，那个笔画是有算好，是一个很好的笔画、嗯。
我知道，我知道、啊嗯，因为我是有找老师算的。嗯、
然后呢？
没有啊，
就这样分享完了。
那怎么会改到那里去？
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把你这个
什么意思，完全都没有采用，没有考虑过，
完全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已经有认识一个人叫委员，
哦這個、
是我怎么叫自己的小孩啊？
我怎么可能会再叫一个自己的小孩一模一样的名字？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认识委员，你可能会取委员吗？
有也是有这个
可能，
是命中很缺委员。
我命中已经有委员了， oh. 对，就不需要这么多委员。
好笑，可是你后来的那个笔画有一样吗？
我忘记了耶，因为他。我那个老师是，他是给我很多组，因为笔画也是可以，可能有27、29、21，
对对，
哦，不一定要那个笔画，
对，就是他每一个笔画有不同的意思，哦、嗯，就他有可能是什么富贵啊，这个笔画就是算出来会比较富贵、哦、啊，这个名字算出来就可能身体健康这样，
哦，哎、欸，可是你是女儿哎、欸，
对、啊，我是
委员很中性是不是？
对，委员很中性、啊
哦，是吗？
所以那时候出现的时候，我就怎么会有这个选项，很特别这样，
哦、有这么镇静吗？
分享完毕。
嗯，那你的名字呢？
我的名字就是一个蔡佳苗，我没有想要跟大家讲的意思。
为什么要拥抱啊？
上次威尔还忘记你的名字啊，因为太吉亚可能
要不要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那时候PO限动给大家那个吧，对不对？
哦，对，反正就威尔有一天突然说他忘记，就是他说记得大家名字好像是现在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对，然后就说有吗？
因为大家都叫绰号或是英文名字之类的。
对，
但是这个问题有点还是要稍微岔出去一下嘛。嗯，然后他这个问题的前面一开始好像是说忘记，是妮妮说他忘记他前男友的名字，而且到现在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对对对，
我后来有在他，因为我记得他 IG 账号，然后后来就搜了他 IG 账号，才发现哦，对，他是叫这个，因为他那个注解上面有写
他的名字，
个人介绍有他
的。所以 IG 上面如果没有写的话，你永远都记不得。
我真的记不，我想了两天。
可是你以前怎么叫他的？
欸，果然，我那天就跟你讲说，我就是好像最近看到一个，就是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不是会说什么一垒是多少，什么牵手，然后亲吻，然后本垒是
什么？现在有这个说法吗？
我跟你说，他们现在是倒过来，他们的本垒是知道彼此的名字，
对。
到最后吗？
对，
最后才是知道彼此的全名，
就是 现代的那个垒包上面代表的意思是这样。
哦、
现代爱情人的年轻，
对，可能
是的假的，
可能一垒就是已经发生关系，然后二垒可能就是说心事、牵手之类的，
好像可以理解。
然后本垒才是说是是哦，原来你叫维远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状态好像发生在一夜情耶，这好像不是发生在正常的交往过程。
顾泡也会有吧？
可是像妮妮就是啊，
顾泡吗？还是你那是顾泡啊，根本没有交往吧，根本没有用心在交往。
一时嘛，一时忽然间这个金鱼脑，嗯嗯。
但你们觉得会很重要吗？
你说名字吗？
对啊，
名字很重要、欸。
就算不记得又怎么样吗？
啊，什么意思？
好像不行耶、
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然后跟他交往，我觉得好怪哦、喔。
其实当下我听到你这故事，我觉得很傻眼。
大家看到这个都觉得很傻眼。
我觉得怎么可能跟就是怎么可能？可是
对，
可是后来我又有点检讨，觉得
好像真的会发生，对不对？
不是，在我身上应该不会发生。
可恶，
可是会觉得，那就算发生又怎么样啊？就是你就是有跟他交往啊，那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名字吗？
啊、
跟名字代表什么吗？怎么？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很认同这个观点哦、喔，就是我跟他交往，我一定要知道名字，我不能取一个绰号吗？不能叫 BB 吗？他就是 BB 啊，他一辈子就叫 BB 啊。
所以我今天跟一个间谍在一起也没有关系，这样，反正我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
可以，
我们现在是二战期间就对了，
我们还是相爱的、啊，
叠叠
还是就算我知道他名字，我也不一定知道他是间谍，好不好？
我们为什么会聊这来？
我不知道，想讲
名
字。
我们名字前面在讲什么？
哦，在讲，我觉得我很容易想太多。
挑战，对对对。
好，我们准备要收回来，收回来。
笑死。
对，因为这个开头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前面有聊到说我们看了一个影片了，
对啦，
然后那影片是一个 realers
的
这个说法吗？做 real
的
一个
网红人啦，
对，他叫做陈，他影片蛮好看，大家应该很多人应该看过。
对
对，然后就是什么最后会说什么啊？终于
我。又觉得好像可以活下去了、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前面会讲一些好像人生
大
道
理，
对，然后其中一个是他去那个 TED 演讲嘛，对，然后也是他觉得很紧张，然后准备很久，到就是可能到前一天都还在准备，到甚至前一刻都还在紧张，不知道自己在就是到底要讲什么，甚至在当下也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真的
讲
得很好，可是做完之后反而受到一些回馈，
对，好的回馈，
好的回馈，所以他就觉得说。
其实那些还没准备好的，其实你已经都准备好了。
嗯，但我觉得其实不是都已经准备好，是根本就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所以不如你就直接去做。
对你做了之后才知道哪里可以修正，或者哪里需要改进，就是才大家才会从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慢慢的往前，你才会真的到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嗯，讲的好抽象哦，你知道我现在脑袋里面就是那种图像，对。
我想到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就是歌手在访问，就一个小片段，那歌手叫许伟翔
啊，我知道。
对，然后之前有上过三里八张，然后我觉得就他也可能也是一个无心的一句话，但我就突然觉得很有感觉。他就说他觉得现在的他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很多事情他都没办法知道一个所以然，我有点把他可能多解释、
okay.
但大概就是他觉得他没办法什么事情都知道、嗯、可是他能做的就是他可以去感受、嗯、然后就觉得这就是也很像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一个要奔三可是有点不大不小的年纪，可是确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都不太知道、然后也不太确定就是怎么样做才好或怎样做才对，可是当你一直在执着怎样做才好怎样做才对的时候，你反而就会少了那个体验，就是你会一直会去执着怎样 是不是有一个一定的路径，或是一定有一个 SOP？ 可是，我觉得就不用一直去逼自己知道这么多，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知道全部的东西啦，
对，就是你不一定要准，就像刚说的准备，就是你不一定要什么都准备好，你不一定要什么都 SOP 一定要知道，没有一个什么叫做最好，或是怎么样叫做准备好，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纪你可以做的就是去感受，
对，
就是感受绝对是没有一个好或对或错的东西，
对，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体验嘛，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最终都会死掉嘛，
你就是去玩就对了，
那就是一个体验嘛。那可是我们都很常会执着在那个对或错，然后而不敢去跨出那一步。但不管对或错，那都是一个体验啊，坏的体验也是一个体验，但那就是你人生生下来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我觉得人生不是很多人说人生就是没有意义嘛，反正你最后就会死掉，而且就是你可以做到什么。可是我现在就会觉得。一部分的意义可能就是你去体验，就他给你一个礼物，就是你获得一个可以去这个世界上体验的礼物，就像你去一个园游会里面，你拿到一个那个点券一样，你有这个点券，那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你买到不好吃的东西，那也是一个体验嘛。
对，
你去玩一个射气球，可是最后没有拿到奖品，那也是一个体验，你至少玩了嘛。
对，
我就觉得就是至少那个过程可能没有对或错，可是在可能你在射气球的时候，你想说哈，我这样射对吗？我没有练习过，我不知道怎么射才对。可是就是
不管你有没有射中，其实重点是发枪，
对，他就是给你一个飞镖，然后你要不要做就是你的事，你如果不做，你就永远拿着飞镖，然后就死掉了。
对对对，没错，是其实大家面对就是那种未知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也不用真的特别恐惧。我那个时候跟一方讲了一句话，我就跟他讲说，其实说实在，就是恐惧这件事一定会恐惧的，就像大家对于任何事情都会恐惧。可是你只要保持着记得，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选择 的那个想法，你只要一直保持那个东西，那你之后在面对任何的事情、责难或者是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只要记得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带着你跨过很多的难关。
对，因为很多时候
体验，对，
很多时候是你做一做之后，突然忘记你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个，然后就导致你觉得很。被困在那个境界里面， 对，但那还不是你的选择。那选择你当下是想要什么？
对，
好、啊、好励志哦！
今天我们结尾做得很好吧？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挑战吗？好，那最后呢？不管小骑士们，你现在有什么挑战，或是你经历过什么挑战，或是你现在面对到一个你不知道要不要去做的挑战，
对，
的话你可以私讯给我们。
我们的 IG 是 RIDMEPL4
Write me please， 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
下次威尔就会回来了，
对，我下次威尔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结尾。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挑战都是你经历过，就是你的，没有什么好跟坏。
没错，就像我们挑战了两集没有那个威
尔的节目，
对，虽然没有很好，但也是一种经验嘛。可能这
搞不好收视率反而很高，
可能一两百集的 podcast 就这两集是我们
对
是我做结尾，那也是一种体验。
没错，
鼓励大家多多体验。
下次见，
拜拜。